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箴言23章23节，所罗门说，你当买真理，就是智慧、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，不可为利益出卖真理，而要坚守，要持定训诲，不可放松，因为它是我们的生命。愿主每天指教我们走智慧的道，引导我们行正直的路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遵行神的旨意。我们思想遵行神的旨意这个题目，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3章21到37节。使徒行传13章21到37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在你手中。
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
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二十一到三十七节。后来他们求一个王，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四十年，既废了扫罗，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，又为他做见证说，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从这人的后裔中，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，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，就是耶稣。在他没有出来以前，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。约翰将行进他的程途说，你们以为我是谁？我不是基督，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，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。弟兄们，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呢，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。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，因为不认识基督，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，就把基督定了死罪，正应了先知的预言。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，还是求比拉多杀他，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，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，放在坟墓里。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。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，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。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，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，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，叫耶稣复活了。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不再归于朽坏，就这样说，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。又有一篇上说，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，就睡了，归到他祖宗那里，已见朽坏。唯独神所复活的，他并未见朽坏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十三章二十一到三十七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三十六节，请看《使徒行传》十三章三十六节。经文说道：“大卫在世的时候，遵行了神的旨意，就睡了。”《使徒行传》十三章三十六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，《使徒行传》十三章三十六节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大卫在世的时候，遵行了神的旨意，就睡了。《使徒行传》十三章三十六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：遵行神的旨意。李文斯顿，拉起沉沉的夜幕，揭开黢黑的大地，他行了许多善事，医治创伤，使瞎眼重见光明。他勇敢奋战，承担重任，他从不保留自己，只想到别人，却忘了自己。他爱得深刻，他活得伟大，他死而无愧，像主一样。他走上苦难的路途，不屈不挠，昂首镇静，流露出主的甜美恩慈和善行，并充满着爱心在人间工作。像主一样，他不愿逃避，家庭或朋友也不能使他分心。他心无旁骛地服侍他的主，他忠心默默地服侍着， 如同光明，他闪过黑暗的大地。临终时，他留下一句遗言：门已敞开，永远的敞开。他忠心尽力的服侍。神常常要属他的人，在举足轻重的时刻倾向他，配合他永恒亘古从不失败的计划。我们别无选择，不能说我要做这个，我要做那个。在无垠的黑暗里，有一只手伸向我们，我们毫不迟疑地紧握着，他将引领我们前往为主服侍的工厂。
退居旷野，采集玛纳，丰富灵粮，喂养主羊。旷野玛纳，孙大中主持。
今天我们思想遵行神的旨意这个题目。大卫在他的世代里遵行了神的计划，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。神给大卫极美的评价，亲自给大卫做见证，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。今天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，我们对这一代的人有什么责任呢？以弗所书五章15-17节，保罗说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。神的计划跟我的计划之间怎么调和？只能有一个计划，那就是神的计划。我们常常要神来配合我们，而不是去配合神，这是错的。我们时常要神用神迹奇事来配合我们，却不明白他的心意。大卫交出生命的主权，凡事尊神为大。他有一颗赤子之心，不高看自己，心不狂傲，也不高大。他向着神有火热的心，从不对神冷漠。当征战来到的时候，他没有退缩；当服侍的机会来到的时候，他没有逃避。他看重神的荣耀，神就在他身上彰显大能。大卫之所以是合神心意的人，因为他按着神的心意而活，在神的旨意中，他走完人生的路程，最终安息在主怀里。今天，我们要像大卫一样，把我要的放下，来配合神的旨意，顺服神，让神满意。神在我们身上有完美的计划，人的计划会失败，但神的计划永远不会失败。我们有我们的理想和抱负，而人生的智慧就是用铅笔写下自己的梦想，自己的计划，然后把橡皮擦交给神。这神说，神啊，凭你一行，因你是陶匠，我是泥土，我恭敬地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。神有永世的计划。约翰福音5:17，耶稣对那些逼迫他的犹太人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神的工作只有神自己能做，但他特意留下一些需要，借着我们的参与以及配合来完成。哥林多前书3:9，保罗讲一句话，我们是与神同工的。神用他要用的人，而他所用的人不一定是最高贵或最聪明的，但神所用的人都是甘愿洁净自己，全心顺从神的。提摩太后书2:20-21，保罗说，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这些人在行动上配合神的心意，而他们所做的功就在神的国度计划里有份了，就在永恒里被神纪念。而那一世的人也因着他们所做的而蒙恩。所以我们这一生最大的责任就是谦卑地在神面前求问，主啊， 你要我做什么？我当如何行，去成全你的旨意，去满足你在我身上的心意呢？诗篇27篇第四节，大卫说：有一件事，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神不但拯救我们，他还要使用我们。我们不能照自己的意思主导神，而是存着虔诚敬畏的心来配合他。我们不是要神跟我们同工，而是要听从神的吩咐与他同工。神要挪亚配合，要摩西配合，要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配合，要保罗配合。创世纪第六章11节到22节记载，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，神观看世界，见是败坏了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。神就对挪亚说，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。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，分一间一间的造，里外抹上松香。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，要长300肘，宽50肘，高30肘。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，高1肘。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，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。看哪，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，毁灭天下。凡地上有血肉、有气息的活物，无一不死。我却要与你立约，你同你的妻与儿子、儿妇都要进入方舟。凡有血肉的活物，每样2个，一公一母，你要带进方舟，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。飞鸟各从其类，牲畜各从其类，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，每样2个，要到你那里，好保全生命。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，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。挪亚就这样行，凡神所吩咐的，他都照样行了。希伯来书11章7节，作者说：挪亚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尽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按照人堕落的本性，只会建造巴别塔，而不会去建造方舟。神从来没有要我们建造巴别塔，那是出于人心中的无知和骄傲。人最大的愚昧，就是误用神所给的恩赐来传扬自己的名，结果人手所建的城，人自己毁掉。神在历史的进程中选召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。使徒行传13章1到3节记载，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、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，于是进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保罗、巴拿巴随从圣灵的引导，展开第一次的宣教旅行。当神的呼召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，要先知约拿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警告其中的居民。约拿一度不肯配合，神要他往尼尼微去，他却起来远远的要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。那么神是不是就不用约拿了呢？不，神自有办法。神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，约拿在鱼腹中3日3夜。约拿3日3夜在大鱼腹中，这不是神话故事，因为是主耶稣亲自讲的。约拿书2章1节，经文说：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，神垂听约拿来自深洋的呼求，以后吩咐鱼，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。之后神再次呼召约拿，约拿终于顺服下来。约拿书3章3节记载，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 往尼尼微去。约拿不愿意尼尼微人得拯救，而是满心希望看见他们遭灾祸。他不明白，毁灭以色列的不是亚述，而是以色列人自己的罪。亚述不过是神手中恼恨的杖。当尼尼微人听了约拿的警告，信服神悔改，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，丢弃手中的强暴，神查看他们的行为，见他们离开恶道就后悔，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。结果这事约拿大大不悦，且甚发怒。约拿对这事非常不高兴，好像他对神很失望，他坚持自己意见，过于尊重神的旨意，甚至无理取闹到一个地步，要神干脆取走他的性命，说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神问约拿，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？这样发怒对不对呢？约拿不愿意神延缓他的刑罚。神告诉约拿，这尼尼微大城，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，便有许多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呢？有句话说，神造工人比造天地还难。当然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所以这句话可以理解成神造天地比造工人还容易。天地的创造，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神可以在瞬间造成这个有序的物质世界，但是要塑造工人，雕琢他的生命性情，使一个圣徒灵命成熟长进，神要鞭打管教，要修剪，要磨练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，一个步骤接着一个步骤，神把我们带进他的心意里。诗篇139篇17到18节，大卫说，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，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，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。俗话说，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朝，神在某处要用你，你有没有好好想过呢？李文斯顿是19世纪在非洲宣教的一位很有名很伟大的宣教士，他生于苏格兰，父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徒。李文斯顿从小就喜欢探险，他很聪明，求知欲很强，从小心中就有远大的志向，将来要到远方去宣教。那些宣教士的传记感动他，他从内心深处对主说，主啊，你为我舍命，我愿终身之力去做你要我做的工作，以表达我对你的感谢。本来他有意到中国宣教，但是被中英鸦片战争所拦阻。正祷告的时候，一位老宣教士莫法特从非洲回来，报告非洲那边的工作，说在晨曦中，我向北方辽阔的平原观看，千村万户，炊烟袅袅，那里还没有宣教士的足迹。李文斯顿就决心前往非洲。1840年11月16号的黄昏，他与父母亲道别，踏上了宣教之路。隔年他就来到非洲大陆，那年他40岁。李文斯顿踏上非洲之前，欧洲人对从克拉哈里到撒哈拉之间的非洲地图几乎是一片空白，经由李文斯顿的探险，带来了黑暗大陆丰富的资料。1856年12月9号，在阔别16年之后，李文斯顿短暂回到英国，并且受到英雄式的欢迎。当李文斯顿再次回到非洲的时候，曾经有6年的时间与外界失去联系，当时谣传他已经死了。直到史坦莱的探险队在非洲内陆一个湖泊附近的小岛上找到他。据说史坦莱看见满面胡须、牙齿脱落、面容枯槁的李文斯顿的时候，他从马背上下来，向眼前这个老人深深地鞠了个躬，说，李文斯顿博士吗？我猜你是的。史坦莱是报社记者，跟李文斯顿相处了一段时间，他看着眼前这位孤独的老人，不免自问，他为什么要留在这儿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前来呢？ 李文斯顿很爱他的孩子，他说，若非我真相信这条路确实能荣耀基督，说什么我也不肯撇下我的孩子。当时史坦莱还不是基督徒，但当时已经被李文斯顿那虔诚、温柔、顺服神旨意的心所感动。他说，如果我跟李文斯顿再相处更久一些，我会不得不做起基督徒来了。史坦莱离开非洲之后，李文斯顿又活了一年多。1873年5月1号早晨，他的非洲仆人发现他跪在小床旁边死去。仆人很敬爱他，但不晓得该如何处理他的后事。他们把李文斯顿的心脏葬在树下，因为一致认为他们主人的心应该永远留在非洲，然后将他的遗体放在非洲烈日下晒干，做成木乃伊。经过九个多月跋涉千里，终于将他的遗体从内陆运到海岸，最后送返英国。英国人为李文斯顿在西敏寺举行国葬，一致推崇他所做的。今天在短暂的一生里，我们能留下什么呢？我们这一生会有起伏，有成功之处，也有失败的地方，但神看我们的成果如何，让我们越来越清楚神要我们走的路，用我们整个生命来配合他的旨意，好叫主的名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光照我的心，使我能够明白你的心意，不要让我走在你的心意之外，以致蹉跎岁月。你说没有意向，民就放肆。帮助我们看见你国度的蓝图，明白你选召我们的旨意，晓得我们在这个世代所要肩负的使命。你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赎价，把我们买赎回来。我们的头脑、梦想、我们心中的渴望，以及我们一切的一切，都是属于你的。你吩咐我们就行，你差遣我们就去。帮助我们甘心效法你，愿你良善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。愿你的圣手引导我们，扶持我们，使我们做成你的功。祷告祈求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讲道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62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《旷野玛纳》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